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能够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，分享神的话语，也是看到哈，这么好的诗歌敬拜，还有儿童的 dedication，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。我们一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，刚刚也唱的。我今天的信息是我必不致缺乏，所以在你们的夹页里面啊，有诗篇23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或者你能够背起来的话就不用看啊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低头先做个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赞美你，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给我们一个真好的诗篇，让我们一生得到帮助。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是我问你，你一生所想要的、所追求的是什么？当然，我想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但是我想很快的，可能我们都会归纳成，我们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够有满足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快乐或者是喜乐。我想，这是一般我们一般的人，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得到的。那到底要怎么样得到能够满足，又平安，又能够喜乐呢？今天啊，诗篇23篇啊，就给我们很好的答案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诗篇大家都很熟悉。这个诗篇是大卫所写的。各位都知道，大卫原来他是一个牧羊人，啊，他牧羊人，他牧羊，他牧羊的时候呢，他后来就写了这篇的诗篇。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诗篇里面，其实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所表露出来的。所以说，说到这边的话，那我就先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，能够背得出诗篇23篇的人，请举手。没有关系。今天信息完毕以后，每一个人都要会背哈。我最后再问的时候，我要希望你们全部都要举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是那个图画，所以我们那个背那个圣经的有很多的方式嘛。刚才我们唱了一次。然后我们只要再配合那个图画的话，那就很容易的去把它记下来。因为诗篇23篇是一篇什么诗篇呢？是一篇安慰的诗篇。而我们在一生里面所经历的，你在任何个时间，你都可以使用到诗篇。它有点像那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一样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到。但是这个诗篇呢，也是一个祷告的诗篇，所以你可以用诗篇23篇来祷告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那你就用诗篇23篇来祷告。我自己使用诗篇23篇还有另外一个方，一个我使用的方式。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弟兄姐妹，你们晚上睡觉是不是说一觉就睡到天亮的？很多吧，但是你年纪慢慢增长以后，那你可能怎么就没有说一觉可以睡到天亮？那你半夜就会醒来，对不对？ 我是并不晓得哈，你们是有没有中间醒来的一些经验？那你醒来以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样能够再让自己睡回去呢？啊，因为你这个原来你这个睡觉的时候，一睡觉的时候很困，所以马上睡着了。那么等到半夜起来的时候，已经睡得怎么样？蛮充足了，所以你的头脑啊，开始那个思维呀、啊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复杂。哎呀，我想到明天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，我去上班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，我到教会服事啊，我这主日学怎么教啊？假如是我带领那个诗歌敬拜的话啊，我要怎么样把我的感情唱出来？所以你就是睡不着了。那你睡不着的时候，通常你怎么样做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怎么样能够睡回去？这位姐妹很年轻，没有这个问题吧？啊，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年纪比较大的这一边哈，啊，你们这个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让他睡回去？大声一点没关系嘛，哈，你们讲出来，别人也可以得到帮助嘛，不是吗？哎，你们这个大家都很客气哈，啊，那好，这个姐妹你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？没有，你睡不着，你怎么样让他自己睡回去？啊？哦，那个不错啊。啊，但是假如你一个人在的时候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哈。很多人是什么？我就开始数羊，对不对？啊，开始数羊了，啊，那我睡不着，我以前哈，我就开始背诗篇二三篇，啊，诗篇二三篇你加上图画，我通常背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又睡回去了。啊，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，我背完一个整篇诗篇。有的时候还有没有睡回去哈，啊，所以说，假如你下次啊，你睡觉睡不着的时候，记得背诗篇二十三篇。我上次在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老牧者啊，他已经失智的哈，他已经记忆力都很不行的，但是我们开始背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他每一句都是振振有词啊，就是很那个。背得真是很熟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以后啊，我们年纪长大以后，你什么都可以忘，诗篇二十三篇不要忘，啊，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一定是要背出来的，第一个什么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，啊，你不会背要把它背起来哈，啊，就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圣家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反得永生，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缩写。第二个诗篇二十三篇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他牧养羊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况啊。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了，那么我们一生所想追求的是满足，你要怎么样得满足？很简单嘛，你不缺乏的就是满足了，啊，当我不缺乏的时候，我就是满足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啊，一共有六节嘛，一共有六节。啊，任何一个文章啊，或一本书啊，或者是一本，就像我们在上面讲到，通常都要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引言，知道吧？一个引言，那最后一个什么？结论，中间呢，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些重点，啊，所以呢，诗篇二十三篇有六节，第一节是他的引言，引言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背哈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结论是什么呢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这就是诗篇的引言跟那个结论。所以他告诉我们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各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讲了七个我是啊，中间就是讲个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好牧人。所以说这边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其实主耶稣是我的牧者，啊，就是大卫是牧羊人， 他带着一群羊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的牧人是谁？主耶稣。他讲英文的话你都知道哈，中文跟英文翻译啊有点不太一样，中文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英文怎么讲？各位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，英文怎么讲？ The Lord 啊，所以说英文里面呢 他们很多地方没有说怎么分耶和华，分那个耶稣啊，分什么神呢、都是什么 The Lord 啊，所以说那些讲英文就说英文的那些弟兄姐妹啊，他们的混淆是比较少的啊，我们这个讲普通话的讲国语的哈啊，又是耶和华又是神又是主耶稣，英文是没有的，耶和华也是 the law， 神也是 the law， 主耶稣也是 the law，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那些很多像我们那讲国语的人呢，讲普通话人常常会有些混扰，所以他里面就讲说啊，耶稣就是我的牧者，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缺乏呢？他告诉我们什么？假如你是羊的话，你有牧羊人在你的旁边，那你就不缺乏了啊，他会供你啊，吃的要供你的水喝啊，他每样都会供应给你，他会照顾你。所以说我就说，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的，你都了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缺乏呢？因为我们是有谁？我们是有谁？我们是有神。好，我们是主耶稣。那当然在这边我不晓得哈，在座的会众里面现在在座下面有哪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还没有信主。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可能就怎么样，就没有办法说我不缺乏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说不缺乏，这引言就告诉我们，你不缺乏，你要满足，就是要有神，要有耶稣。所以我就说在这边哈，假如是在座还有一些没有，还是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的，你就开始思考了，你要不缺乏，要有神，要有耶稣在我们旁边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诗篇23篇的引言啊，我们再来背一下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，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啊，他有妻子，有两个孩子，有很好的工作，但突然间有一天他心脏病啊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有这些问题啊，太过劳碌啊，心脏病就衰竭，结果就住在医院里面去。我就去医院去看他，我看他的时候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因为我比较早去啊，那个妻子还没有来，他心里面非常焦虑，他现在躺在床上有心脏病，那就第一个什么，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，那还有太太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去照顾，怎么办？他脸上带着很大的焦虑。我那时候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带你来读一节圣经，诗篇23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一听到以后开始流泪。他原来是他这些焦虑啊，你只要有主耶稣你就不会缺乏，这种应许是这么的真，这么的真实。他流泪以后我就问他，你要不要有这位牧者带你走过这个困境，你不会感觉缺乏？他说要。所以我当时就带他信主，带他信主以后马上这个脸的表情就舒展开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不缺乏？因为我们有神在照顾我们。所以说大卫就开始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会并不缺乏呢？第二句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跟你刚刚说过，这个是一个图画，牧羊人带着一群羊，通常羊是在哪里牧羊啊？当然是在草地上嘛。所以说牧羊人呢，就让羊躺卧在青草地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画？有吗？哈。然后呢，草的旁边是什么？溪水。啊，他领我到啊溪水安歇的水边。所以说什么？一个羊很重要的什么？要有草吃嘛，对不对？要有水喝。那我们也常常讲啊，我们做牧者的要怎么样？我们做个主日学老师的怎么样？我们要让我们的羊，我们的学生，我们要怎么感觉到有草吃啊？啊，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讲了一篇道啊，讲了一个什么主日学，学生听完以后，跟我生命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他感觉到吃不到东西，他感觉到还是饥渴。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诗篇里面的诗篇第一篇啊，第一节啊，第一篇那里面也是说到怎么样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堪，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。原来是溪水啊，我们假如是我们生长在溪水旁边的话，我们就会结果子。另外怎么样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安歇的水边，安歇啊，什么是安歇？就是我们要的平安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了，诗篇第一章23章第一节是讲到满足的问题，你有耶稣就不缺乏。第二句是讲到你不会饥渴啊，不会渴，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，我是生命的粮啊，我是生命的粮。啊，假如我的话，我的水活都给你们的话，你们从腹中涌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说这个是平安，是安歇啊，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安歇平安。各位，我们年纪慢慢长大了，我们开始什么会生病，生病的时候就会住医院，在医院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都觉得很烦啊，这医院是这个，所以饭菜又不好吃。但是我下次你只要在住院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哈，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你立刻把诗篇23篇第二节，神把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美国的医疗制度很好啊，你生病的时候就让你躺卧在很好的病床上，你就感觉怎么样？另外呢，给你吃给你喝。所以说记得哈，下次在住院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，在病床上祷告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记得了哈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下一句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你知道羊的一个属性是什么？羊是一个怎样的动物？是很什么温顺的动物啊，很服从很温顺的动物。但是羊的最大一个问题是怎么样？它没有方向感的了啊，它常常在迷失方向啊，所以要牧羊人要带着它。所以说我们就尝试说哈，灵魂苏醒。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 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这个手机啊，我是在十几年前开始会用的。现在小孩子呢，很小就有手机了，所以说他们呢，吃饭怎么样？看着手机吃饭嘛，然后看卡通，玩游戏。这个是小孩子了，青年人也是一样，啊，一天到晚就是打 game， 就打 game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现在你知道，慢慢年纪长大以后啊，哎，我听到很多的那些故事，我都心里面都很伤心。男孩子二十几岁，不出去工作嘛，就家里面哈，很多坐在家里面，啊，早上不想起床，啊，不想起床。那有些能够到大学去以后，就干什么了？美国的大学有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酗酒、吸毒，啊，最大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慢慢长大了，慢慢年纪大，年纪老了，年纪大就开始什么？老人痴呆了哈，失智了。那我就很多人要问我，老师、牧师啊，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？我就说，你就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来祷告。你就让你的孩为你孩子祷告，让他灵魂苏醒，不要是沉迷在那些电子游戏里面啊，没有错。现在很多的父母呢啊，说不要让他在家里面，把他带他去什么夏令营啊，现在夏令会在暑假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但是一定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你的小孩子祷告，为他青少年祷告，为你的孩子去大学祷告。只要你的父母有失智的话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灵魂苏醒。为什么神要这么做？我会告诉你啊，他的确是为我们好，但不要忘了，他为了自己的名啊。我们常常是说，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神要让我们得救，让我们有得新生命，让我们有很多这些的事情，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啊。所以说你下次啊，哎呀，你觉得你自己啊，传福音传不动啊，或者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样让他们回来，你就开始嘛，用这个祷告，因为你就抓住了应许，神啊，你要为你自己的名，你要让他清醒过来，让他年轻人可以开始去工作，同时呢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刚才说了，羊的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迷失方向。你就祷告，让他灵魂苏醒，你为了你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为了神，你为你自己缘故，不是为了我啊，不是为我小孩子啊。为什么神要为他自己的名缘故呢？圣经上里面讲了很多次，神为他自己的名字缘故，因为我们做好了，神就怎么样得荣耀啊。假如我们基督徒啊都是活的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耶稣怎么样得荣耀？所以你就抓住个应许。这个经文也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什么？我们罪的问题，走义路。好，我刚才说了，得满足的问题，得平安的问题。当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平安，很多的事情没办法。但是呢，为了就是解神这个四篇二十三篇，就解决另外问题，是罪的问题。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。假如你哪一天你自己开始失智的时候啊，你就开始祷告，让我灵魂苏醒。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的师母啊，去年十月啊，因为乳癌的啊，发现乳癌，就开始要去做手术嘛。你知道现在的手术怎么都不是太困难的，困难一定是在哪里呢？叫什么？你要打什么？打麻药嘛。打麻药你最怕的是什么呀？一打麻药就醒不来了啊，有很多这些例子。所以说你假如你的家人去医院去住院去开刀的时候，记得用这句话，神啊，你求你让我的妻子灵魂苏醒，让这个病人灵魂苏醒。这就是我们所要祷告的。 背起来哈。它使我的灵魂苏醒，然后呢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第四节是很多人喜欢的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这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最怕的就是死亡，但是神把这个死亡的问题，因为神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说这个诗篇第这一节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虽然在死亡的阴谷里面，但是什么不会停留在死亡里面。这个是大卫，我去过耶路撒冷啊，去看过死荫的幽谷，它是怎么样来的呢？这边的山上有很多的绿草，这个草吃完了以后怎么样，他要把羊从这个山头带到另外一个山头去，中间就经过什么，经过一个幽谷，这幽谷里面是有什么，可能有狼啊可能有什么狮子啊。所以说当牧羊人带着这个羊经过这幽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问题就很大了。所以说他虽然这批羊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但是没有停在死亡里面，我们不会受害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然后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什么是掌，什么是肝，什么是掌，什么是肝，你们不妨 Google 查一查哈。啊，那个杖，那杖呢就是一个短短的，就像那个水浒传里面了、啊、但是它里面有个很大的狼头啊。所以说假如是狼来势来的时候，牧羊人就拿着这个杖把那个狼赶走，就敲他头。赶又是什么呢？赶就很清楚了，是一个长的赶嘛。当那个羊啊走失的时候，偏离的时候，牧羊人怎么做？他用个杆把他们怎么样？把他赶了回来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怎么样？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掌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过死亡阴谷的一些经验？你有没有发生过车祸？啊，你有没有那工作啊下岗，被那个解雇？啊，你有没有生病过？我会告诉你，每一次车祸的时候，每一次生过病以后，每一次工作没有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你在经过死亡的边缘，但是祷告，你不会停在死亡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他会用他的掌，用他的杆来安慰我。可能你现在有些人正在死亡的幽谷里面，没问题，你就抓住这神的应许，我怎么必不怕遭害。我们来把它背一下吧，我虽然行过死亡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你们注意一下哈，前面呢两节三节，前面的两三节我们使用的都是什么，耶和华就是他使我灵魂苏醒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到第四节以后怎么样，你与我同在，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关系。原来我们的神呢是远远的神，是他，是别人的神，也是别人的神，今天变成是你是我的神了。我们的关系从他跟我的关系变成你跟我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建立的关系越来就越亲密了。这诗人他写诗篇的时候，你与我同在啊，就是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 感谢主。你们都知道，有些人你们可能知道，圣经有两种版本了。你们现在用的版是什么版？你们是称上帝还是称神？神版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变成神版？以前不是我们读的都是上帝吗？啊，以前都是啊上帝版，为什么变为神版？上帝怎么样？给我们感觉怎么样？他是高高在上的神，很远的神。变成神了以后，是我的神，啊，就是我们具体就说尽了。所以说现在几乎所有的圣经都改为神版，这就是因为从他变为你了。第五节什么？第五节什么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对那个牧羊的情景来讲，谁是敌人？狼吧，那个狮子吧，老虎吧，我会告诉。但是你会说，羊，我刚刚已经问过各位，羊的属性是怎么样？很温顺的，羊是不会给人做，不会给人家成为敌人的。那即使像羊，都会有敌人，为什么？啊，我们常常是说好人难做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好人你就不会得罪人吗？你以为好人你就没有问题吗？你的好人，你的敌人还是有的。别人因为嫉妒你的关系，他因为是啊看不惯你的做法，啊我们基督徒很好，但是他们就是看不惯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有那敌人。我想你们在一生，可能现在你们会有敌人，你们常常就感就是不知道，我为什么会那个人为什么变成我的敌人呢？啊，当然你的敌人可能是谁？啊，可能是你的老板了，啊，他在压榨你了，啊。你的敌人可能是谁？那你的配偶嘛，啊，这个夫妻之间更是敌人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师母常常提醒我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把我看为你的敌人了，哈，啊，你的敌人不是我，啊，当然有时候太太管得严的时候，管得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他是敌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很多的孩子，很多的孩子也是觉得父母是他敌人，我们的父母都觉得儿女是我们的敌人，叛逆。”其实要各位要知道啊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但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，即使我们在我们敌人面前你受了委屈，受了冤屈，受了受害，但是记得怎么样？神怎么样？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摆设宴席？什么是摆设宴席？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什么意思？那庆功宴嘛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是庆祝我们得胜了嘛，不是？啊，就是为我们摆设宴席了。所以说，旁边是我们很多敌人，我们有很多病痛，啊，我们有癌症，我们有很多，这都是我们的敌人。但是神会为我们摆设宴席，让我们怎么样？得胜。同时怎么样？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你用油，油的作用是什么？各位，油的作用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你们都是知道吗？旧约的时候有几种人是要用油来膏抹的？三种，对不对？一个什么？君王。第二个呢？祭司。第三个什么？先知。但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怎么样？我们什么？彼得告诉我们是人人皆祭司了嘛。所以在诗篇23篇已经显露出来了，神会用油膏抹我们了。知道是油嘛？我去过耶路撒冷，你只要你去的话，通常会买一盒，里面有三样东西哈。第一个是油，这油从哪里来呢？科西玛尼园都是橄榄树，橄榄油。水从哪里来呢？约旦的第二个瓶是水， 水从那约旦河的水嘛。第三个什么？里面是装了什么？石头，耶路撒冷的石头。好，我就是上次去，这位是真纯正的橄榄油哈，啊，橄榄油。所以说油的作用是什么？记得各位，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些那个故事里面怎么讲？一个人被打地上了，啊，祭司走过了，然后什么？法利赛人也走过了，没人理他。最后呢，撒玛利亚人出现了，他就用油怎么样，把他医治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各种不同的什么膏哈，以前的话，你的受伤怎么就抹油嘛。而这个油啊，不但是外体的受伤，你心灵里面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受伤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抹油来祷告。水什么作用？我从那个约旦河带一罐水来，我们的以前我在牧会的弟兄姐妹说，哎呀牧师啊，你下次受洗的时候可不可以把约旦河的水放里面去？我说没有关系哈，啊，这个是象征也没有关系。所以说我今天带了油来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你现在在心里面受伤，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你有病痛的话，告诉你，会后你到前面来，我给你抹油祷告。好，我们众牧师的都会带一罐油，在病床里面给病人抹油祷告，让一些受伤的人啊，心里面受伤的人给他祷告。这个就是，那么下一节什么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是得永生，但是假如你的永生只是在你离开世界才上天堂得永生的话，很可怜。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啊，我们现在不能够打麻将啊，年纪大还可以打哈啊，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做了，但是我们的今生的永生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住在耶和华殿中。你们现在教会就是耶和华殿中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别人不了解你，但是我们的神了解你，他恩惠跟慈爱都会跟着你。同时呢，这个的永生是一生一世，我们活多久，恩惠慈爱就随着我们。同时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都是讲到，有个诗人说，我现在求什么，我一生所求的就是什么，住在耶和华殿中，在殿中什么，看门啊，殿中看门。我不晓得你以后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在天堂是做什么啊？诗班还是照样的啊啊，那个带敬拜诗歌嘛哈，我不晓得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做牧者的，我们可能可以看门吧哈，啊，即使是看门，我们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谓的永生，对今生而言，就是与神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所谓今生的永生。刚才我们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，为什么叫福杯满溢的？他这个神给我们的福气啊，啊，不但是同时满出来。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讲到满的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以水变酒的神迹。所以主耶稣就叫那佣人，你要把那水六个水缸怎么放得满满的。哎，我们常就不懂啊，耶稣啊，你怎么这么麻烦哈，我半缸水你变成酒我也很高兴啊，你又为什么要我们放满满的？当我们行神迹，我们人要做得满满的，你放得越满，你的什么福气就越多啊。 这个神有应许。所以说我们讲到我们并不自缺乏，但是不要忘我们还要做我们分内的事情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他可以除什么富贵，也可以除贫贱啊。我们的耶稣也告诉我，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到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生命不是在什么，不是说财富很充足啊，家道丰富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调整我们的看法。有一个爸爸哈，他告诉我，他去帮那个孩子看那个看那孙子嘛。啊，当然儿子工作了，啊，媳妇刚生孩子还在家了。结果他发觉怎么样呢？早上啊，很早九点钟十点钟，叮当，叮当就是按门铃了，里面什么一个什么阿玛总的包就来了哈。中午的时候又是叮当，又一个什么 UPS 又来了，到下午四点钟三点钟又叮当，又一包东西来了。为什么？那现在人呢都不去店里面买东西嘛。他说我一看到那个 Amazon 上面的减价东西就不得不买了，所以说买了很多的东西哈。啊，你们可能也有这经验啊，家里面常常就是快递就来了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需要用的，我们假如是你有这种的情况，要开始要把它减少。有个农夫啊，来一个城里的人，他很好心就招待他住在他们家一晚。但是农夫里面家里面很简单啊，他就是里面房间也不够。后来他就把城市的人领到他们后面呢，有一个 barn， 就是放那个谷仓啊，里面呢有一些那些草料啊。他说你就今天你就睡这里可以吧，他说我没有问题。然后他睡了，他最后他就跟那个他的城里来的那个人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哈，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。然后他另外加一句话，你把你什么需要告诉我，我会告诉你你怎么样不需要他。我们要开始要自己不自缺乏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开始要慢慢要开始要让我们不缺乏。我们最后我们再把诗篇二十三篇背一次。耶和华是我，你可以把它关掉哈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低头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激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赐下这么一篇这么美好的诗篇，让我们一生里面都可以使用。我们受到委屈受伤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。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诗篇来祷告，祈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。住在你的殿中是好的无比，你必因为我们一生一世都必有恩惠慈爱来随着我们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